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新约哥罗西书克拉申第一章21-23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恩典，赐下合而为一的教会，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不仅要赞美你，见证你的恩典，也要传扬你的恩典直到地极。主，我们谢谢你。赐下你丰盛的话语，给每一个你的儿女。主，也祈求你常与我们同在，来遵行你的旨意，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费城圣经归真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为你们向上帝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我们信实的上帝，他爱你们，垂听了你们衷心的祷告，赐给教会牧羊人。我们很高兴随波长老、淑英姊妹欢迎你们回到家中。当那个戴维牧师建议我们把这个圣礼改到14号，从14号改到7号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跟随波长老确定他是否可以回来参加。当我得知他7号晚上，也就是8号的凌晨才到家的时候，当时我是最不想改这个时间的，因为我不想说不让他们来参加。可是随波长老一再的劝我，他说不要为他们考虑啊，这个以这个安牧为主。虽然他们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那后来我在跟这个戴维牧师写邮件的时候，我也告诉他，我说我是不想改这个时间，就是说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一位长老还没有回来。但无论怎么样，就是我非常感谢随波长老、淑英姊妹你们这个多年来的支持、祷告和鼓励和舍己的侍奉。我今天也特别要感谢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
这个恒心的祷告支持，这个对我们全家的这个慈爱包容，特别感谢上帝多年来垂听你们的祷告，上帝爱你们，上帝爱他的教会，赐给教会牧羊人，上帝怜悯我，也怜悯你们，怜悯他的教会。93岁的苏妈妈从中国养老院两次打来电话，她非常的激动，然后这个都是哭着在祷告赞美神，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教会牧者，上帝也怜悯恩待我们的教会。她说她也非常想念你们每一个人，让我向你们问安。我也很感恩，她这个93岁了，听上去的声音比以前还要健康，真的是感谢神。我也很感谢神，这个何弟兄跟建兵姊妹回到我们当中。那个何弟兄的妈妈也刚刚过世，我们也祈求神来安慰你们全家。这个安牧结束这天的晚餐上，那个 Jonathan 牧师过来，他跟我说，他说我看得出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你，他说你们教会是一个真正有爱的大家庭，他说跟我们这个 Grace Peace Church 一样。我听了以后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我和景旭包括我们全家，我们真切地领受到了你们从心里面发出的来自基督的爱和喜乐。那一天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脑子里经常在回荡的一句话就是诗篇133篇第一节的经文，就是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当时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敬拜都是在预尝天上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的敬拜，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姊妹的聚餐就像我们预尝将来要到天上参加那个羔羊婚宴的喜乐和荣耀。这个有关考牧按牧这个过程我有太多的感受，那我也以后慢慢的会跟弟兄姊妹分享。衷心的感谢你们，衷心的说我爱你们，我们全家爱你们。有时候弟兄姊妹问我说你有什么改变，我说真的感受到说更多的这个从神来的负担和委托。别的也都一样，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叫我的名字就行，也不用叫我什么都可以的，随便，不要有什么压力。真的是感谢神，感谢你们的爱。那我想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的讲道。我们用了3次的讲道学习了哥罗西书1章15到20节的经文，保罗在这里从4个方面论述了耶稣基督是谁。首先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真神，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在15节告诉我们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那么第二方面也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记着他造的，又为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也说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那第三方面讲到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十八节十九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第四方面讲到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二十节说，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记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保罗记着这样全面神学的论述，就是向哥罗西教会和教会的信徒宣告了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耶稣基督不仅超越一切，基督也是全备的基督，那么在基督里我们就有着一切的丰盛。那么重点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在基督之外去寻求任何的福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们就拥有了一切。那么接下来保罗呼吁哥罗西的信徒，也呼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然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位超越万有、超越一切的创造主、救赎主、和平的君王、审判的主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怎么来回应呢？为此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看我们从前的光景， our past condition。 第二个，我们要看基督恩典的救赎，就是 our gracious redemption in Christ。 最后我们要看我们当今的责任， our present responsibility。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从前的光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对那个伟大的基督的论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基督论的概括总结。当保罗总结完后，他突然把焦点转到了我们的身上，从超越的基督到那个与神隔绝全然败坏的罪人，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那么我们之前的光景是怎样的呢？圣经在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保罗概括了三个要点。第一点就是你们从前与神隔绝。与神隔绝，这不仅仅是指个人犯了什么罪，而是追溯到人类，而是追溯到人类始祖的那个堕落。保罗追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着悖逆上帝的诫命犯罪的那个时候，在伊甸园悖逆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圣约，所导致的结果。当神在创世纪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曾吩咐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与神隔绝是亚当违背上帝的律法、悖约、犯罪、堕落带来的结果。与神隔绝是指我们在地位上与神隔绝。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或者说那个联邦的元首，他违背了神的律法诫命的时候，结果就临到了亚当和亚当的后裔， 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身上。就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说，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此人生来就处在一种与神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首先是属灵的死亡。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这里的死不仅是指那个肉体立即的死亡，而是灵性的死亡， spiritual death。 与神隔绝所代表的是，我们虽然活着，但是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和上帝属灵的那个沟通啊，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的那个 channel。 结果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更不会爱神，我们也不会去寻求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反过来，我们不认识神，就是属灵死亡的一个表现。第二点，我们除了地位上与神隔绝，我们的内心与神为敌。与神为敌就是我们全然败坏的一个内在的表现。人堕落之后的问题就是我们行为上的犯罪。那其本质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败坏，最本性的败坏。它主要是指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被罪污染，结果呢，就造成我们的这个理智上被罪扭曲，情感上被罪污染，意志上被罪辖制。那么我们天然的人性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神，不喜欢神的律法，我们也不愿意让神来做我们的王，来掌管我们。我们喜爱自己，喜爱胜过神。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不会去思想圣灵的事情。所以罗马书八章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此我们说内心以神为敌，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包括我们的肉体，都是与神为敌。而且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不可能靠自己归向上帝得到这个救赎。因此我们看到，若不是上帝恩典的怜悯，或者说上帝主动施下他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主动的归向神，我们不会主动的归向神。那么第三点就是恶行，因着我们内心罪恶的本性啊，就是我们这个 sinful nature。那么我们所结出的果子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恶行。就像创世纪六章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主耶稣说，哦，声音 mute 了，这儿是 mute 的，哦，我把这儿关了。 OK， 就像主耶稣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他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达到上帝公义圣洁的标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结果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达到那个圣洁公义上帝的这个标准。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让我们看到我们堕落人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就是我们在地位上是与神隔绝，我们处于灵性的死亡之中，我们在本性上，我们的内心与神为敌，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在行为上，我们也不能够结出好果子来，我们结出来的是恶行的果子。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们是全然的败坏。当保罗把我们从那个超越的基督，那个圣洁无瑕疵的基督和我们这个全然败坏的罪人相比的时候，我们之前的那个堕落的光景，与神隔绝，恶行，内心与神为敌，就越加的明显，就突出了说那个上帝的恩典，完全的那个恩典救恩和那个荣耀是何等的浩大。人彻底的无能，就越加彰显了上帝赐给我们白白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救恩从头到尾都是上帝一个主动的作为，是上帝主动的来拯救我们，是那个原本与神隔绝以神为敌的人因着耶稣基督使他和好了，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见证和经历，这也是我的建立和经证经历和见证，我想也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经历和见证。那么我们盼望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基督恩典的救赎。保罗谈了我们过去的绝望，那个悲哀的光景，那么我们如今的盼望的出路是什么呢？如何来解决我们与神隔绝的这个光景呢？或者说如何除去我们的罪性呢？如何解决我们与神和好的关系呢？或者说如何免去上帝对罪公义的刑罚和审判呢？圣经在二十二节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不可责备啊，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保罗宣告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福音和唯一的道路啊，基督的福音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保罗不仅宣告了福音，也宣告了福音带给我们属灵的福祉。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救赎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是上帝主动的施行救赎啊，是上帝主动的施行救赎。那么从前我们是与神隔绝，我们内心与神为敌，我们活在这个罪恶当中，我们不仅活在罪恶中，我们也行在罪恶中。那么如今不是人去寻找上帝，而是神主动的寻找罪人。就像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救恩是上帝主权恩典的拣选，是上帝主动施行的恩典救赎，所以是上帝主动的来救赎我们。那么上帝救赎我们的方式呢，就是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上帝救赎我们的方式就是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也就是说基督他真实的成为我们完全的代赎啊，这是一个真实的完全的代赎。 保罗强调的是基督借着肉身的受死。我们知道当时哥罗西教会有很多异端啊，在初代教会有很多异端，一个是诺斯底主义，还有这个幻影说。那么诺斯底主义认为就是说人的肉体是邪恶的啊，所以犯罪呢也是肉体的犯罪，跟灵魂没有关系。或者他们也强调一种，就是说要借着一种这个属灵的这个特别的经验才能够获得救赎。那么幻影说就是讲到说耶稣基督他不是真实的肉体为我们受死了，他真实的肉体没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保罗要说的是基督真正成为肉身的人，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子，他代替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赎罪的祭。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人，完全圣洁的人，他才能够代替罪人来受刑罚。同时基督又是完全的神，他是真神，基督站在了罪人的地位上，承担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就如以赛亚书53:5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么基督他真正的满足了上帝公义赎罪祭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基督是真实的人肉身代替我们受死，所以满足了上帝公义赎罪祭的要求。福音不仅仅带给我们的是救赎，福音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地位。第三个就是说叫我们啊，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就是叫我们与神自己和好，就是神与人与神的关系得到了恢复，得到了改变。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罪带来最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种死亡，或者说因着罪的咒诅带来的一种痛苦啊，一种咒诅的痛苦，而最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人与上帝的隔绝，这是最大的问题。因此救恩最大的祝福，它不是说带给我们今生的顺利啊，不是给我们带来今生一些其他的益处，当然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但是救恩真正的是解决的是让我们与神和好的关系啊，是让我们与神和好的关系，不仅让我们现在和神和好，以致直到永生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必须强调，与神和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是主动者，他主动与我们和好，是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上帝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担当我们的刑罚，担当我们当受的这个公义的刑罚，而免去了我们，免去了上帝对我们公义的愤怒。我们看到和好的主动者是上帝，不是我们自己。基督使罪人与上帝恢复了和好的关系。我们在福音中，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中得到的这个救赎中得到的第四个福祉是什么呢？就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切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那个义， 啊，弟兄姊妹，是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那个 righteousness， 把这个义归算给我们的结果，归算给我们的结果，或者说这是我们被称义成圣的一个功效。这里讲到圣洁，圣洁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我们在上帝面前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结果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特别强调是因着基督的救赎把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就一点没有罪了我们就圣洁了，不是这个意思，是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是基督的义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没有瑕疵，就是基督的义归算给信徒，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看为圣洁啊，弟兄姊妹，没有瑕疵，不是说哦，我们就像那个耶稣基督那个没有瑕疵的羔羊没有罪了，不是的，是因着基督的公义，基督成就的义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那么上帝在看我们的时候就是看他儿子的公义没有瑕疵一样，不可责备，不是说基督徒今生就完全无罪，而是指我们在上帝的法庭面前因着基督成就的义被归算给我们，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啊，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无可责备是指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基督成就的义归算给我们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也是改革中强调的那个唯独因信称义啊，就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就是因信称义的结果。那么基督的救赎带给我们的第五个福祉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引到自己面前啊，把你们引到自己，引到谁的面前呢？引到神的面前。这里让我们看到救赎终极的目标不仅仅是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啊，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救赎以后将来是上到新天新地天堂啊，永恒的那个天堂，其实救赎终极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啊，当然也是在那个新天新地永恒的天堂那里，但是救赎的终极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救恩它不是指一个终极的地方，乃是指那个永恒的上帝，他亲自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这样一个圣约永恒的关系，是上帝和我们永恒的同在和永远的颂赞和敬拜，这是救赎要达到的那个终极的目标。最后第三个，我们来看得蒙救赎的基督徒教会我们现今的责任是什么。二十三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保罗宣告了超越一切在万有之上的基督，讲述了我们过去的光景，论述了我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所带来的一切恩典的福祉。保罗接下来劝勉哥罗西的信徒，劝勉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们当行什么？你们当行什么？你们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呢？第一个，只要在你们所信的道上恒心啊，我们要行的，我们所做的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那么恒心这个原文是指什么呢？就是我持续的居住在这里啊， 停留在这个原来的地方，就像我们家住在226憨里，对不对？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变，你啥时候邮寄地址都会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就是说你停在这个地方不动摇，不是说你那个移动板房或者那个看平车，我今天搬到这儿，下个礼拜搬到那儿。这就说明我们在那个所信的道上一直扎根在那儿，恒心啊，根基稳固不动摇。所以保罗勉励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这个真道上，让我们持续不动的、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得救的信心不仅仅是开始，而且要持之以恒的坚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13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就像我们在学习威斯敏斯特信命标准的时候讲到，叫信徒坚忍吧啊，就是说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啊，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不会失去，但是我们所尽的责任是要坚忍持守。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的是，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那么我们知道恒心不是我们得救的根基，乃是我们的责任。得救的恒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凭证，那么得救的根基是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啊，是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不仅有基督和基督的福音，还有圣灵上帝对我们的保守啊，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保罗劝勉我们的第二点是要我们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要离开福音啊，不要离开福音。就像23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保罗告诉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你们已经拥有了那个超越万有的基督，你们已经得蒙了恩典的救赎，你们的信仰不是那个假教师所宣称的要凭着什么经验呢、啊、一些神秘的知识或者是一些属灵的体验，乃是凭着基督真理的话语。基督已经立定了根基啊，所以基督已经给我们立定了根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今天怎么还要去寻找那些所谓的属灵的知识经验或者人的作为呢？就如哥林多前书3:11说，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我们的责任就是坚定不移的在上帝真理的磐石上建造教会和建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信仰不是建造在世上的学问、世上的智慧，也不是建造在异端教训之上，也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成功神学啊。所以保罗强调说，我们不要离开福音的盼望啊。这里讲到那个不致引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离开那个福音的盼望，因为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拯救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基督信仰唯一的根基。这就是唯独基督，唯独基督啊， Christ alone。 保罗最后强调，让我们得救的福音，这福音就是你们从前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福音是一个古老的福音，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任何别样的福音。只有这样的福音 真理的福音传遍天下，才能使万人得救。因此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当然更是教会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在所信的真道上、福音真理上恒心稳固，我们还要传扬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永不改变古老的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20吩咐我们的大使命。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保罗最后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里讲到福音的执事，就是说是福音的仆人，或者说福音的奴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福音不是来自保罗的，不是来自他自己的，福音乃是来自基督的，是来自他的 master， 来自他的主人基督的。基督才是福音的主人，保罗只是忠心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仆人。我们看到保罗从抵挡神、与神隔绝，到逼迫基督徒，到基督福音恩典的拯救，保罗又被呼召成为基督福音的仆人。这是罪人一生蒙主耶稣基督救赎拯救的人生，所以保罗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保罗的人生就是基督拯救的人生，是何等的感恩，是何等奇异的恩典，这就是保罗的写照，是哥罗西基督徒的写照，是你的写照，也是我一生的写照啊！这都是我们的写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案例之前要选择诗歌《奇异恩典》的缘故。我们就是这样的罪人，蒙了上帝奇异恩典的拯救。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信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像我这样一个如此败坏的罪人，我一生做梦都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蒙了上帝奇异恩典的拯救，又呼召我成为基督福音的仆人，上帝群羊的小牧羊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不仅是我耶稣基督信仰的见证人，你们也一同与我经历上帝奇异的恩典拯救，经历上帝信实的慈爱，经历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丰盛的恩典。弟兄姊妹想想看，真的，我想想我的人生，我们从来到教会不信主，那个时候到随波长老查经小组，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每一个人所走过的每一步，我们教会经历了很多上帝恩典，上帝很多奇妙的恩典和拯救，上帝垂听了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同的走过，你们都是我们信仰经历上帝奇异恩典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唯有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唯一当尽的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去传扬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掌管万有、超越一切的君王，他是救赎主、审判主，他是我们拯救唯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个人回想起我们信仰的历程的时候，我唯一想讲的是说，耶稣基督拯救罪人是真实可信的，是真实可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恒心稳固，永不动摇，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彼此鼓励、支持、带导，彼此相爱， 来传扬见证耶稣基督之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可信的，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魔鬼撒旦一切邪恶灵界势力的救赎主。我们将荣耀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直到永远，阿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真的是施下奇妙的救赎恩典，把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原本与神隔绝、心里背逆你，我们所行的所活的竟都是恶，但是你却没有抛弃我们，让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带来了救赎的恩典和盼望。不仅带给我们救赎恩典的盼望，还带给我们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主，但是也祈求你怜悯我们，可怜我们，我们常常忘记你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去寻找福分，寻找恩典。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来，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能够恒心稳固忍耐，让我们来跟随你，因为这是一条最美好的道路，这是一条通往永生，你已经用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给我们承诺的道路。主，让我们来跟随你，爱你，也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尽我们的责任，来传扬耶稣基督是主，使更多的人因着信靠你来归向你。我们也祈求你使那些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救恩得到的朋友们，今天你的救恩也临到他们，你的慈爱也临到他们，你的大能来拯救他们，让他们来回转归向你。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